第十一节，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摩西长大了，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他四十岁的时候，特别是从斯提凡的，我们知道他去到他弟兄那里。这个我们在斯提凡的述说里面也看得很清楚，摩西在这里真的像历史历代的很多神的仆人、先知，甚至主耶稣一样，离开一个很舒服的地方，这是像主耶稣的，到一个很艰难的地方，看他们的重担，而且看不是袖手旁观，看是要去帮助他们的，去看是体会。他能够在埃及的王宫里面还把这些希伯来人当作他的弟兄，家教也很成功，但更重要的是信仰很成功。他知道他们是弟兄，看到他们有这么多重担，我们看到这些重担的时候，我们是幸灾乐祸说，哦，反正我没有，还是说，哦，这我为了表示我是一个汉奸，要很忠心的话，我甚至成为一个打以色列人的以色列的汉奸，我成为法老的督工，这样的人卖主求荣、卖同胞求荣也是有。那摩西不是这样，摩西是为了正义愿意牺牲，不太，我们还不太敢他说他是为了正义去为了信仰来做正确的事啊。各位，任何事都要基于信仰，就算说基于你自己的正义心，也还是不对的，会有很多的偏差。这个世界有太多，在历史上有太多要凭着理想做事，结果害了自己害了别人很多的啊。那摩西在这里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看他们重担，这叫他很心痛。我也让我们想到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摩西好像更积极，凡劳苦担重担他到他们那里去，然后他要救他们脱离那样重担，可是他对神没有信心，他不太认识神，他不知道人的血气、理想、民族意识都不能成就事情，需要完全依靠神。真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很积极也很重要的。人家以为信靠上帝不积极，其实是非常积极的。你不信靠上帝的积极只会坏事，不信靠上帝的懒惰也只是坏事。看到他们重担，然后看到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打希伯来人弟兄就是他的弟兄了，这个打可能也打得很重吧，也是可能很普遍的现象吧，种族之间这种事都很多。看得真是忍无可忍了。十二节，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面。这我们也可以看到，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奴隶的敢反抗奴隶的主人，那死都很惨的，在罗马也是非常惨，因为一定要以儆效尤啊，不可以让人家来学习啊。奴隶你就永远做奴隶嘛，你一反，好像在罗马那个时候杀的人不只是奴隶，还有很多人要一起被杀掉，只用这种恐怖政策让他们真的不可以造反。那现在摩西自己不是奴隶，但是他跟这些被虐待的人有同样的心啊，是同流着同样的血。不过我们还是要说哈，摩西不是一个狭窄的民族主义者，摩西也不是一个狭窄的性别主义者，他在这里救希伯来人打埃及人，我想不能说没有那个种族的意识，因为说是看弟兄嘛，是这样讲的，但更重要的是正义感。因为后来我们说过，他也杀过利未人呢，也是够亲近了，也求神让地开口把那个可拉党吞掉啊，也是很残忍啊。但是那个不是残忍，那实在是公义，那也可以让你看到，那并不是一种种族或者是血统的考虑，因为那个可拉党的事件，杀的人还跟他血统更近的。利未人那个时候也是所有的以杀的对象是以色列人，摩西考量的还是以信心为主，还是以信靠上帝为主，还是以从信靠上帝而来的正义感。因为后来他去米甸的旷野去帮助女人，女人帮助他，这次他帮助女人了，而且他帮助也是外国人呐，并不是以色列人，所以这种很可贵，就是以正义的原则，而不是以肤色做考虑的。很愤怒，把埃及人打死了。这个摩西也是，我不知道是不是非杀不可了，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很不幸， 在台湾的车祸有的时候就是你没把他压死，真非要压死不可，要不然的话那赔起钱来打起官司不得了啊。我们说司机很残忍，但有的时候你要想到是有很残忍或者很图利的一些受害的人他会这样子，那多么不好呢。好，现在呢他是把艾吉恩打死，那他有多大的愤怒啊，多大的不平，他就没有考虑到别的事情了。各位，摩西为人谦和哎，但他不是没有感情，他有很重的感情，感情大到什么地步，他可以去杀人呢、哎？很多汉奸型的人可以为了升官发财去杀希伯来人来取悦他的主埃及主子。现在摩西是为了正义的缘故，当然也有为同胞的缘故，就把希伯来人打死了，这是会要命的事情啊！我说过，在罗马如果这样的话，不知道摩西全家甚至更多人都要被杀掉了。如果这个埃及人甚至是一个官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因为在打希伯来人恐怕也是官吧。十三节，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啊、哦，他又出去了，他出去，他最后也是出了埃及了哈。他出去，他又看，他实在是想要知道他的同胞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各位，这个时候他已经很不安了，这时候我相信他神的呼召其实已经开始在他心里工作，虽然最后是在米甸的旷野，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不安，他对这个被欺负的人他不安，然后他第二天还要再去看一看。他这个时候那个斯蒂凡说是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是都有才能的，然后说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看望，然后看到他们是受了冤屈，然后护庇他，然后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就是这里讲的是很生动，讲的是很多，然后也讲了一句话，他以为弟兄并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那我们更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也看到他们不明白啊，使徒行传就讲你们杀这个主生命的主是出于不知啊，你们怎么不明白？但当这不明白并不是要推卸责任啊，因为他们应该明白，他们是故意不明白。神搭救我们，我们不明白。各位，摩西又何尝明白？这是摩西必明白神是借他手搭救他们。斯蒂凡讲这话没有错，因为后来神是借着摩西的手救了以色列，可是在这里这件事神绝对不是借着摩西的手来救以色列，这是摩西借着自己的手自己大发热心要做，结果以色列没被救，他还要逃亡。而且如果我们以当时罗马，不是就是之后罗马社会，一个奴隶被杀，还有在整个奴隶世界一个奴隶的主人被杀的时候，哦，那会有多大多少奴隶受到多少的鞭打和多少的死亡，就是摩西要用自己的血气做根本帮不了任何忙，他自己还要逃亡。最最难过的是不止他自己逃亡，不只是埃及人对以色列人会有更多的瑕疵和虐待，最重要的是这些被虐待的以色列人他们居然不知道摩西的好意。第二天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那里争斗，你不觉得这也是很可笑吗？你所有的力气不用来反击埃及人，你们还要自己吵架，还要自己争斗，丢脸不丢脸啊？他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说，他劝他们和睦，然后说你们两个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也许这个这里讲说彼此欺负啊，这斯蒂凡讲彼此欺负，但是的确呢，有一个人欺负别人欺负的更厉害一点，那欺负别人更厉害的那个人呢，也就是很下流。哦，真的，恶人就跟法老一样，恶人先把别人说得很坏，他做各样的事打击他们的时候，就更要把他们说得很坏。我们后面有看到他们会说，那当然是另外一个法老会说，以色列人是很懒惰的，伤害别人还要说人家懒惰。好，现在他看到希伯来人争斗，他就对欺负人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这里就是说你不可以打，跟昨天一样，我想都不只是种族的问题，一个种族替另外一个种族觉得抱不平的问题，我觉得也有公平的问题嘛，因为都是说冤屈啊， 冤屈，那么欺负邻舍的，那被欺负的也是冤屈啊！你们不应该这样。两个理由我要劝你们：第一个，你们不应该打，互相打，你们是弟兄；第二个，你们不能够，你不应该欺负别人。好了，但是那个欺负人的人，好、哦、就很恶劣。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一语成谶呐、啊。当然是上帝啊，上帝最后就立了摩西，世上早就在母腹中就已经拣选他了，立他做首领和审判官呢、啊。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这是耶和华所做的，我们眼中看为稀奇。我们人真的常常做一些最愚蠢的事，我们不知道上帝有最美好的旨意。他说哦，你谁逆理，就是上帝，各位，上帝立，上帝做，那就是一切事情都成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看重人对我们的看法呢？要更看重上帝。然后很下流的对摩西有一些威胁，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他打人，欺负邻舍的人打人，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还多了几个字，就是说把他推开。哦，这当然也是在司祭法里面讲的，也就是像以色列人把耶稣推开一样，历史历代常常这样。扫罗把大卫推开，大卫的兄弟把大卫推开，大卫的儿子把大卫推开，耶稣的兄弟把耶稣推开，耶稣的百姓把耶稣推开，耶稣的门徒好像也把耶稣推开。主啊，离开我。哎呀，我们应该亲近主的，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力量的，甚至他来找我们以后，我们还是常常把他推开。哦，摩西真的我想心碎了，这是摩西最心碎的，他看到有很多艰难的事要做，他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埃及是那么强大，军队是那么强大，他怎么可能呢？但是呢他又有一股热忱要做，但热忱不能成就事情，他会后来要经历到从上帝那里得到力量来做这个事情，但他现在有一股脑要做、哦、他还需要等40年的学习啊！哎呦，各位，我们是不是也不耐烦，以至于要再等40年呢？让我们愿意顺服，不要就急躁，以至于反而 haste makes waste 啊！因为太急了，太快了，反而有更多的浪费了啊！当然，神的带领都很好，只是我们承认，如果摩西在这个时候能够更有智慧，昨天不杀人可能可以更好吧，大概不大可能，是不是一定要40年的磨练我不知道，可是也许4天就够了，也许4个月4年也够了。好，他杀人这已经是不对了，杀人藏在土里就表示他自己也知道不对，不仅在上帝的道德法则里不对，就是就智慧也不对。我们说了，你一个希伯来杀埃及那是害大家都要受苦啊，当然后来摩西向埃及人求的时候，希伯来也受更多的苦，但是那是必要经过的，那是上帝的宽大和给他儿女的考验，也是给法老的考验。难过的不是杀了，难过的不是以色列人被虐待，难过的不是把人家打死了，难过的甚至不是看到哎呦两个希伯来人被人家欺负还有时间彼此打架，难过的是当他去劝别人的时候，那个比较恶劣的还比较推开啊，把他推开，真的像法老一样，这个人如果手里有权力可以比法老更坏，因为他很下流的在威胁摩西，我可以，我你来救我们，你来管闲事啊，我去告你啊，这也是我们也说的是汉奸型的人物了。谁逆你做我的首领审判官，我们在路加福音12章14节我们也看到，当有人要耶稣做审判官的时候，耶稣说谁立你做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哦，耶稣不是来做这个事，耶稣有一天是会审判的，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做拯救者，当然他的话也审判了他们，说话真的不要说的那么狂妄，我们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这个人又何尝知道摩西会怎么样呢？摩西也何尝知道这个人会怎么样，但是他已经看到一件事情了，我希望我们都看到，你要牧养教会，你要爱人，你要做宣教士吗？你一定要有个认识，你所工作的对象对你往往是成为最不满意最恨你的人，这对我们的爱智慧都是一个很大的磨练啊。本国的百姓同桌吃饭的对你攻击更厉害，那摩西这真是心碎了，摩西就跑了。那如果他不是没有40年的磨练的话，他以后这些百姓也个个大概都是恩将仇报不知感恩的， 甚至很恶毒下流，还要威胁你，我可以去告诉人家你做了什么事，你还要杀我吗？摩西是非常惧怕，当然我想很伤心，这事必须被法老知道了。法老当然了，所以他以为很隐秘，把一个人打死了，我想不可能隐秘啊。第一个，在那种场合中，埃及人来到以色列当中欺负以色列，然后被打死了，埃及人一定会找啊。他是跟以色列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失踪了，因为是埋在沙里面，那他们一定想，那失踪很可能就是被杀掉了，被杀掉可能被以色列杀掉，会来找的啦。那摩西那时候太愤怒了，觉得没事，不会有人知道埋在沙里，怎么会不知道？起码神知道，就算埃及人不知道，以色列人不知道，神知道，这也不是一件让你很痛苦的事。我杀过人了，各位不要想杀人，那是几千年前的事，好像是小事。杀人尤其是不当杀的，在这个时候虽然那个埃及人很恶劣，但是神还是没有给你那个权柄杀，你会有很多良心的不安的。然后又是被自己的百姓推开，像耶稣一样，所以他惧怕，哇，这一下恐怕会大举报复，然后也是伤痛，所以就走了，就逃了。法老也真的是要来杀他。好，这里有个问题，好像又有冲突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讲到说，摩西呢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离开埃及明明是怕，为什么说不怕呢？有解经家说，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就是第二次离开是四十年后带以色列出来，那他真是一点也不怕，这一次是怕。这解释我可以接受，不过也有人说，就次序来讲，恐怕希伯来书讲的是第一次吧。我想第一次第二次都可以讲哈，就是他甚至希伯来书作者把两个连在一起了。他第一次有不怕王怒的时候，就是他奋勇杀人的时候不怕王怒，虽然那是错误的。第二次走也是奋勇离开埃及，那是绝对不怕，那是更对的了。但是要有第二次的不怕，第一次的那个怕里面然后带来的训练是很重要的，就是他需要在四十年磨练里面，还有后来神跟他讲话里面，他知道他要单单的怕上帝，而不可以怕其他的。